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今天是5月28号星期三，今天的美股呢是全部小幅收跌的。但是呢，今天有几个非常重大的新闻，除了昨天我们给大家预告的 NVIDIA 的财报，它呢今天 NVIDIA 公布财报之后呢，盘后哈，现在 NVIDIA 的直接大涨近7%啊。然后呢，另外呢，今天又有一个震撼弹，联邦的一个叫做国际贸易法院哈，他今天做了一个裁定，裁定呢说川普呢，你们所寄出的叫做国家经济紧急状态的这个法律啊，是没有权利去给目前的这种关税啊，你没有权利加关税，关税应该是国会的权利。然后呢，他这个案件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股市呢是小幅收跌的哈，昨天呢涨得蛮大的，但是呢期货今天的期货呢是猛涨哈，盘后期货是猛涨啊。所以刚才我说有两个震撼弹哈，第一个震撼弹就是这个裁定的这个，第二个呢就是 NVIDIA 股票的这个。而呢就在今天美东时间7点钟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今天太多的消息了。那其中和我们华人非常非常有关系的是，今天我们看到了美国方面已经叫停了留学生哈，一共3个签证 ,FM&G, 就是那个交换学者的工作签证和留学生签证。现在呢没有排到 schedule, 见面的哈，就是面接的 interview 的这些 schedule 的全部喊暂停。然后呢这个本来今天就大家都在说这件事情了，那7点钟美东的时候呢，卢比奥又发了一个帖子，美国政府宣布将驱逐或者是叫做吊销哈，所有的和中共有联系的敏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风暴哈，终于来了，风暴终于来了。所以今天全部都是大消息，那一会儿呢高姐详细的为大家做解读。我们还是今天先看一下市场的情况啊，那我把这几个震撼的消息为大家解释一下，那之后呢我们就看一看刚才我所说的哈这几个消息。所以呢今天呢刚才我讲到的呢就是今天首先是咱们的今天的金融市场咯，因为呢 NVIDIA 呢是在盘后公布财报哈，它的股价呢刚才已经是超过6%了，这个上涨，它的第一季度啊比去年同期增长了将近70%哈，是远超出市场的预期了。那昨天我已经跟大家讲了，那NVIDIA 的财报已经成了华尔街最受瞩目的事件之一，因为呢投资者会从中来洞察 AI 智能革命的所有各个方面的进展。而期权的交易呢都显示哈，基本上它的财报出来之后 ,NVIDIA 的股价呢将出现 6.7% 的上下的震动。那现在还不错，那压住上涨的这波人压对了哈，那现在呢它的业绩相当的不错。那现在是我现在看到已经涨到6%以上了，那明天呢估计开盘将是一个非常火爆的一个局面了。所以呢就分析师呢就在讲基本上 NVIDIA 的财报呢视为整个科技芯片啊这个行业的一个象征。包括呢财报公布之后，除了他自己的自家的股票之外，纳指呢在盘后的交易当中也上涨了 0.7%。但在今天的交易的正常时段当中，美股呢都是小幅的下跌。昨天的三大美国股指呢均上涨了超过 1.8%， 美国国债收益率呢也是上升的。今天日本呢是有一场疲软的债券拍卖哈，一共是40年的这种长债，也加剧了呢长期日本债券的波动，也对今天的市场呢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贸易方面的消息没有那么太多，在昨天晚上就是加拿大的总理呢说正在和美国进行密集的谈判，商讨新的经济安全的协议。卡尼呢说他和新川普都不希望谈判拖到呢秋季哈。那今天我们看到呢道琼是跌了244.95点，跌幅 0.58%， 报42098.7，纳指跌了98.23，跌幅 0.51%， 收报19100.94。S&P 500指数下跌32.99，跌幅 0.56%， 报5888.55。费半下跌26.67，跌幅 0.55%， 报4834.42。昨天我们看到在 昨天这个三大股指呢上涨是幅度是超了 1.8% 哈，那今天都吐回去了一些了。今天的国债收益率呢，十年国债收益率呢升到了 4.479%， 昨天是 4.432% 哈，然后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其实一度呢触到了 5% 这个关卡，最终收盘时候呢是停在 4.977% 这个上下震荡哈。美元指数呢是继续上涨，延续了昨天的涨势。海外呢是指数表现不一，亚洲市场大多下跌，韩国除外哈，受芯片股的推动。欧洲呢600指数是回落的哈，这个 StockX 的600指数。那这是整体的市场的情况。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美股期货呢真的是喷上了天哈，其中一个是 AI 啊的这个大事儿，一个呢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法院。它这个这个联邦贸易法院裁定啊，川普没有权利弄加那么多关税哈。那这个呢，就是白宫这边发言人马上就说要上诉嘛哈。但是呢，在投资人市场反应就说什么呢？哎，那说那将来这个，就最起码现阶段认为这种避税所带来的这种波动，或者是在设贸易壁垒的这个几率是不是会小很多呀？所以呢，美国的期货市场哈，直接就开始买单。S&P 500呢，期货上涨了 1.4%， 道琼的期货呢上涨 1.1%， 纳斯达克100指数呢上的非常的猛哈，盘后直接冲到了 1.7%。这是我们看到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几个在收盘的时候呢。五大科技巨头呢表现比较分歧了，像 Meta 呢是涨 0.2%， 苹果涨 0.1%， Alphabet 跌 0.3%， 微软跌 0.72%， 亚马逊也是跌了 0.63%。 其实 Nvidia 呢今天在正常的交易时段当中是最后收盘跌了 0.51% 哈，大涨的是在盘后。那今天半导体呢其实都呈现着一个走势走跌哈，应用材料跌了 0.1%， 博通涨 1.6%，AMD 跌 1.48%， 台积电也跌了 0.78% 啊，这是今天市场的情况。所以呢，像美国银行的资深的策略投资师叫做 Tom Hayley 哈，他呢就在说，现在支撑美国经济避免衰退并且能够维持企业获利的关键因素，一消费者支出，二企业投资，Nvidia 呢就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它会显示企业是否加快投资的脚步。另外一位分析师是Blakely Financial Group 的投资长叫做 Peter Bukova， 他呢在说哈，市场呢对三周前今天联储会也公布了这会议记录哈，但是呢市场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内容呢了无新意。这个记录呢又是在美中关税战降温之前一周召开的。目前呢他们也认为通胀的上行风险大于劳动力市场下行的风险，所以呢他们推测呢是降低了今年央行降息的这种可能性。好哈，这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总结一句吧，我们今天的市场呢基本上就是贸易关税呢因为这个裁判开始呢市场有了期盼啊，这样的一个松动的情绪。 AI 大将哈 AI 龙头 Nvidia 呢开出了神奇的财报，所以今晚的市场信心又回温，科技和大盘的期货呢全面上攻，所以明天呢咱们开盘呢将会有一个相当漂亮的一个好戏看。那我们今天呢我就一个一个给大家讲哈。那首先讲一下美国司法体系这个系统到底咋回事儿。美国呢有一个国际贸易法院，是1980年成立的。他说呢，根据美国宪法，监管对外贸易的专属权利属于国会，总统以经济安全为由动用紧急权利的权限不得凌驾于此。所以呢这个是川普任内首个哈被司法系统正式否决的贸易政策啊。在判决书中呢他说，全球范围及报复性关税令超越了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授予总统通过关税手段管制进口的权限。这个 IEEPA 啊，就是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案呢，制定于1977年。法院同时呢，还要求川普政府退还此前已经征收的关税。白宫呢，对此呢就回应说，由没有经过选举的法官决定如何妥善应对国家紧急情况呢，并不合适。 然后呢，白宫幕僚长米勒啊，就那个年轻人，那他就直接回应说，美国的司法政变已经失控。这个联邦法院是成立于1980年，它是对关税和贸易争端拥有全国管辖权。这个法院一共有14名法官，由6位不同的总统任命的。他们审理的案件大多都是涉及到政府针对外国企业采取的贸易救济措施的合法性。通常呢，会由进口商向这个法院提起诉讼，然后呢，来挑战这些出口商他们认为不正确的这种国家的关税政策。那么今天这个案件是由谁起诉的呢？是由总部位于纽约的葡萄酒进口商 VOS Selections 和另外4家小型企业提诉，指控川普总统没有权利实施这些关税。谁去代理的呢？是一家自由派的公共利益诉讼机构，叫做 Liberty Justice Center。他们代表这个 VOS 啊，刚才那家公司进行起诉。律师呢，在法院文件中说，国家紧急授权法并没有赋予总统征收关税的权利，这是国会的职责。他们认为呢，国家紧急法案甚经济紧急法啊，甚至没有提及关税，也不存在紧急情况，因为美国贸易逆差已经持续数十年，并没有造成经济损害，国会不能简单的将立法权委托给总统。那么审理这个案件的合议庭包括谁呢？有川普提名的法官，他叫做 Timothy Reif， 他呢是一名民主党人，但是呢是以保护主义立场而著称，也曾经在奥巴马时期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总法律顾问。另外一名法官呢叫做 Gary Kasman， 他曾经是联邦检察官和马赛诸塞州上诉法院的法官，是由奥巴马提名的担任贸易法院的法官。第三位法官呢 Jean Ristney， 是由1983年里根总统任命为该法院的法官，担任呢法院首席法官。所以呢，今天的这件事情呢，就是出现了，我们不奇怪哈，这个案件呢可能会直接打到最高法院去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网上呢对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争议非常的大哈，就说美国的这些法院司法系统简直就是疯了啊，没有啊，总统是没有权利做这个，那目前他们是打这个法律权限的问题了。那到底这个事情能不能够打下来，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去看到的哈，就是将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但市场呢现在是一片欢腾吧，就是觉得别涨税啊，别涨税在维持之前的是最好的。可是真的能这样维持下去吗？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去考虑的哈。那这是今天被市场快乐解读的一个消息。哎呀，我们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想法？可以呢，去到我们的888-275-1628，888-275-1628上打下您的这个观点和看法哈。还有媒体说，还有媒体和这些舆论说，川普是独裁，有这么独裁的吗？成天被人告得稀里糊涂的是吧？然后现在他这个要去挽救美国于水火之中。也不行啊，就是大家从各自的这个利益呢都在阻止他。那我们以前都给大家分析过了，为了美国的未来，他这种事情不能总这么下去，终于有个管事儿的了。但是这个管事儿呢，他实在是被阻拦的实在是太厉害了啊。这是我们所今天我看到这个我也觉得妈呀，这川普太难了是吧。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马斯克宣布呢正式离开了那个 Doge 啊，正在白宫也承认啊，他离开了 Doge。然后呢，白宫呢是正常呢，他聘用特殊顾问呢，应该是在5月30号之前就满足了法律的要求。但是呢，这个马斯克呢是直接呢就讲到，他说他 Doge 呢以后呢会越来越深入的和美国的政府的紧密的结合啊。然后呢，马斯克这两天也发表了一些对，比如就是大而美的那个国税啊，就是那个减税的那个法案的不满吧。那也有的呢去说友谊的小船翻船了哈，我个人不这么看哈。那这也是今天一个消息。那 哎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吧？那你们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大家呢把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去给大家呢去分享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再给大家讲哈。我刚才说今天竟是重磅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美东7点钟蓬佩奥他所发的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禁令哈？那现在在 STEM 所有敏感专业学习的。和中共有联系的华人，这次呢，全部啊都会受株连。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星期三哈，本周六呢，有陆克教授呢，他所做的理财的讲座了，那其实也是退休账户啊，包括 living trust 啊，包括呢怎么样去合理的去提取自己的退休金啊，最大额度的提取。那么这些呢都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理财的讲座。而陆克老师的为人呢，以前我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讲过哈。那这是一个不仅仅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他是真的站在用户的立场上，从整个家庭的传承角度上，帮着解决了许多问题。可能我们当事人因为身在庐山中啊，反倒呢理不清啊这里边的一些关系。那有一个这样的 Luke 老师的介入呢，相反让很多家庭的一些非常困难的矛盾或一些结儿呢，反倒给解开了。那故事呢，我就不在这儿详细的重复了。那如果您呢周六周日有时间，在 Cupertino Palo Alto 的讲座，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的电话呢是"爸爸吃饱我吃饱"哈，"爸爸吃饱我吃饱"。那么用这个呢去查一下谐音的电话，您那就可以呢去，参加啊，要到呢讲座的地址。每次呢，他也不希望人非常的多啊，那这样他一个一个的问题能够回答非常的仔细。所以我们有的观众说，他听了上千场的讲座，他认为呢，Luke 非常 top 啊，是非常最好的一个讲座。好了，那这样的评价呢，您自己亲耳听了之后呢，就会知道了。好了，那我呢再回来这个说一下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美国叫做所谓贸易法院哈。他呢所做的这个，那网上呢支持，他支持的呢，刚才我讲了，包括市场哈，也都是认为，什么就是支持法院的立场啊，反对白宫啊等等哈，支持法治啊等等。但是呢，反对这个裁决的呢，就会认为呢说，限制了哈，就限制了美国优先的这个议程。然后呢，也说呢，强调川普的这个关税呢，保护美国工人和国防产业的必要性。还有呢，就认为呢，这个国家紧急经济法呢是应该允许哈总统有类似的这样一个行动。也有的呢是认为，美国司法呢限制总统的这个权利，也反映了全球贸易战缓解啊这种是不是会有一种期待了。总而言之吧，这是我们所非常两极了。从对川普一到川普呢，这个所有的意见呢是非常的两极化，支持的呢强调啊就法治和对中小企业的保护，认为呢他违反宪法。那支持者呢则认为呢这是没有经过民选，你就是指命的，你凭什么把美国授权总统，美国最大的民意你给否定了呢？这就是美国司法系统的政变啊。那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打吧，最后这件事情必须打，不打到最高法院的话，美国真的是乱套。那还要民主干什么？都要你们法官来治国算了，是不是？是这么回事儿。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再说第二个哈，第二个新闻，我觉得这个新闻太大了，这是早早晚晚的事儿。我倒着说哈，今天呢，就是刚才纽约的7点钟，卢比奥明确宣布哈，在贴出的帖子说，美国将开始吊销与中共有关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的签证，吊销哦。本来呢，今天白天呢就有一个消息，就是也是卢比奥，他呢是被媒体泄露了他们在国务院内部之间发的这么一个电报啊，就是要求全世界美国的领馆呢暂停没有进入面接时间安排系统当中的所有的签证。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呢，是因为发生了哈佛学校的这件事情。川普呢要求哈佛呢，他说你传播的不是知识，你传播的是仇恨。然后呢，要求不要再进行 DEI。同时呢，国土安全局要求他去把所有在校的外国学生的这种资料呢， 上报，结果呢，他有一部分学生就是不给。那么一次、两次、第三次就直接吊销了哈佛的外国学生啊，你给发学生签证的这个资格。那这件事情呢，哈佛马上就告到法院，法院马上就叫停。紧接着我们就看到呢，就出来了一个，就那我也不对你哈佛了，全世界啊，所有要进入美国的这种留学生啊，三个签证还有访问学者这些，就是面试全部都停下来。现在是五月末啊，那很多的面试啊，秋月春季这个入学或者是秋季入学，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一个时期。那么现在呢，他本来面试完了可能就要进来了，但是现在可能全部全都乱了。所以今天这个消息本来就已经炒得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全世界都在看。像日本的还说了啊，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学生，我们要安排所有的其他的学校来接收不能够进到美国正常的旅行学业的这些学生哈，开开了这样一个门。但是呢，今天晚上我觉得这件事情真是太大了。本来哈佛这件事情呢，其中就有一个说你哈佛呢帮助中共军方来培养人，在哈佛的国际留学生当中啊，一共是将近7000人哈，那其中有20%都是中国留学生，1000多个中国留学生，而这里边呢就有很多是新疆建设兵团的。新疆建设兵团呢是当年的抗美援朝，什么叫抗美援朝？叫做侵略战争啊，联合国定义的中共呢进入朝鲜呢是一场侵略战争，所以呢会有美军率领的10多个联合国呢，人家是帮助南韩把你们侵略者打回到三八线那边去。那个战争结束之后呢，这些部队的人呢没有地方消化，就在新疆这部分呢直接留下了，成立了新疆建设兵团，这是他的背景。他就是一个准军队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但是我们去看到呢，在过去就是解放军都跑到哈佛这边进行各种培训哈，然后这件事情呢也是说你哈佛呢和中共啊帮助中共培养军人和中共各种军方有这样的关系，也是吊销哈佛给外国学生发签证的一个理由了。那么结果我们今天他直接就宣布了取消所有跟中共有联系或者是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学生的签证。所以呢，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整个的这个历史当中啊，中共呢一直在利用留学生在美国从事伤害美国利益的活动，窃取呢大量的技术、商业等等各类的机密，而很多的留学生呢都积极踊跃的配合，充当了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爱国者的先锋。所以美国呢现在可以说是全力的在反击。我在去年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在讲到，中共呢去年推出了一个间谍法。那这个间谍法呢明文规定，所有中国的公民，海内海外的中国啊华人都有责任去向国家呢提供啊有关于国家安全的情报。这叫法律，一个你要是法律规定的话呢，你不遵守你就是犯法，那国家政权就可以对你这个人通过这样的法律对你实行法律行动和制裁。所以你不敢犯法，对吧？那么这就等于说，中共用明文规定了所有中国公民，你就是间谍，你必须为了国家安全提供中共政府要求你提供的一切，不管你身在何处。那这是一个哈，就是华人的这个标签被中共贴得牢牢的。那何况还有一些，哪怕你入了美国籍，拿了美国的绿卡，心甘情愿的给中共输送利益的过去的那些千人计划也好，多少人计划也好，这一批人，所以结结实实的把间谍和不诚实、不可靠的这个信任的标签牢牢的贴在了海外华人的这个脑门上。这就是我们从过去我们就在讲敏感的领域，现在干脆这今天我一看这个，天哪，这太大了这件事情，而且他还不是不让签证，是吊销所有跟中共有关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中国的学生的签证，怎么样？大家什么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我说呢，这个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消息哈。那如果说前两天吊销了一部分的中国留学生的签证哈，像现在落实了，他们一定会在 STEM 最敏感的领域当中全部进行审查，甚至是一刀切全部去吊销。所以怎么样，我不跟中共切断这个关系的话，现在所有的华人都受连累 我们之前我也在讲过一些侨团呐，他们去做那些中共外国政府代理人，包括咱们这个 FM 九九六一的星岛啊，星岛呢就是中共政府的这个代理人的，他们就在美国利用美国的这种自由言论的这种情况，替中共给海外华人洗脑，反美啊，在美国反美，那么美国政府这么多年从来没堵上这个漏洞，川普政府该不该这样做？最起码我们今天看到了美国国务卿啊，美国政府已经正式的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所以呢，今后在海外的华人怎么办？所以我们在这呢要提醒哈，如果呢您啊自己觉得愿意去让美国人看到更多的在海外的华人，其实是能够分清楚中共与中国的关系的话，应该给自己的市员啊，你自己的市的议员、县的议员、州的议员、国会的这样的议员们去写信。只要他们说出来这些东西，你们就应该去写信告诉给他们，你做的对啊，要保护美国的安全，要切割中共在美国各方面的渗透。可是呢，中共的这样的一个集权，它呢能够压榨所有普通老百姓的这样的工资，它可以呢集中力量的去打开那些大的资本家、大的资本所能够要到的最高效率的这种产业链，也就造成了呢，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些企业们哈，真的是死死的依附在中共的政权上，这也是令人非常讽刺的一个现象。那么今天呢，人家企业毕竟是美国的心肝宝贝，那么这些华人呢，敏感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去呢学习了。那么有多少在海外的华人的子弟会被牵连呢？如果我们的孩子还想进入到这些高尖端的这个企业当中，你自己必须要表明你是反共的吧，最起码。所以你好，还在这儿，而且今天呢，还有一个哈，国务卿的卢比奥他们还发文，他们停了这些签证，他们要干嘛呢？扩大检查他们这些留学生或者是这一湾签证哈，或这几签证的这些交换学者的社交媒体，去检查在社交媒体上的他们的言论。国务院的这个里边呢也在讲，他说我们这个透露出来的说呀，他们很有可能会增加所有的美国驻其他国家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但是呢，他们在考虑啊怎么样尽快的就进行新的这种国务院审批流程当中新的指导。川普上台1月22号，到现在3、4个月吧，我们看到他做了许多重大的行动和调整，而这个力度之强，我们看到了是不断的，因为在哈佛本来呢就可以一步一步去做，不断的顶，你越顶，川普这边越强硬，你越顶越强硬。基本上我看咱们前两天讲到的那个法国路易威登的 CEO 啊，他80年代就认识川普，说你不要跟他来硬的，你不要威胁他，他被他说的是对的。啊，川普就是这样，你硬我就比你还硬。所以呢，你现在我们看到呢，今天，国务院的卢比奥呢是发文说，长期以来美国人，这是另外一个哈，美国人因行使言论自由权而被外国当局罚款、骚扰甚至指控。今天我宣布一项新的签证限制政策，将适用于那些参与审查美国人言论的外国官员和个人。言论自由是美国生活方式的核心，这是一项与生俱来的权利，外国政府无权干涉。这是他的一个哈，然后呢，他这里边就在讲到，美国人在美国的领土上用美国公司的社交平台发表的言论，竟然受到外国政府官员的干涉和威胁，甚至还有被外国政府抓捕的风险。然后呢，欧洲和加拿大的某些官员，马克龙、斯塔莫、卡尼啊等等，他们都呢曾经对这个美国公民评论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发表过言论上的威胁。上次呢，哥伦比亚总统也是因为在美国遣返非法移民问题上跟美国政府作对呢，就被美国取消了美国签证，导致呢没有办法到美国参加呢国际会议。那我自己呢看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我记得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在海外生活的华人在微信群当中有没有被禁言，有没有被踢出群，有没有被封过号？我们在 TikTok 上面有没有被封过号？我自己就被他们打压过啊！我自己在 TikTok 上面讲，当时我在咱们的节目当中讲过嘛，就是中国的国安法有10条嘛，请喝茶呀。我当时就讲，我说有这十条啊，这十条是解释权在于中共，所以呢，你们要小心，回去可能会被喝茶。你中共发的东西，然后呢 TikTok 给我把我那个视频给封了，说我传播不实信息。 所以呢，截图还在这儿哈。从下一次这种情况下，你 TikTok 的 CEO 啊，你微信的 CEO，你小红书啊，这些相应的企业的官员啊，企业的这些老板们，所有的员工们，我们就可以起诉哈，就是你们在干涉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所有的这个情况，包括在昨天，中共的那个张维维，复旦大学的那个喉舌哈，真的给复旦丢人呢。他呢就在说啊，就是已经亮出了时间表，说不会有下一届的台湾总统的竞选了。那是2028年，应该是的话啊，然后呢，那就是和2027年中共要攻打台湾的这个时间表呢不谋而合，而且呢还说了个啥，说用小红书啊，就是可以去统治控制呢台湾的这个言论，所以小红书他们就公开的承认了，用这样的一个中国开发的社交平台来去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渗透，甚至呢进行这种攻击的这样的一些行动哈，就不要再说洗脑了。所以这些呢，我就看到真的是非常重大的一些改变。所以我们看到呢，从中美的关系哈，只能会越来越糟。今天《纽约时报》呢也报道，川普政府已经暂停向中国出售部分关键美国技术，包括与喷气发动机、半导体、某些化学品相关的技术。两位消息人士透露，此举是对中国呢近期限制向美国出口关键矿产的又一次的回应。说这一次的僵局呢，可能会对依赖外国技术的公司产生重大的影响，包括飞机、机器人、汽车和半导体制造商。所以呢，我真的是觉得整个的天象哈，就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哈，中共的好日子到头了，美国呢也就觉醒了。那这一期的政府呢，对中共我说嘛，都是鹰派中的鹰派，川普还算是个鸽派的了，鹰派里边的鸽派。从4月关税战开始呢，现在有签证战，对不对？这已经是不同性质的一个冲突了。关税还是经济层面的，但是呢，签证是什么？留学是什么？这是两国人员来往上的一个关税，所以呢，就感觉大家没有那种感觉，就是美国突然就醒过来了，对吧？我在贸易上一直被你们占便宜吃亏，我在教育上也被你们占便宜啊，我为你们这些国家培养出人才，然后呢来杀死我们，对不对？所以呢，美国人明白过来了，人家是还想不想，还是不是要一点点来？不了，人家现在是一巴掌的，就是一刀一刀的狠狠的砍下去了。很多我记得以前我报道一个数字，中国留学的一半会回到美国，留的那一半在美国呢，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还会再回到中国啊。我刚才说错了，回到中国去贡献。然后呢，一些留在美国呢，哪怕留在美国的，因为毕竟嘛，咱们从中国出来的，大陆出来的，有家庭的原因呢，或多或少哈，没有像高杰像我们这样的人彻底看清中共的人，我们是绝不会助纣为虐的。那多多少少都会为祖国做贡献，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那你能怪美国人、美国政府采取行动吗？有的人说这就是种族隔离政策的开始，中共做的呀，在海外的那些臭鱼烂虾、搅了一锅汤的人做出来的呀，那你能怪人家自己呢？需要清理自己家的门户吗？凭什么人家发签证来培养一些自己的敌人呢？美国傻吗？真当美国人傻吗？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件事情真的是很大的一件事情啊！不知道大家怎么想？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是留言哈，把您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去，跟大家去分享。2334这位朋友说，美国好不容易出了个伟大的总统，又被非民选的不合民意的法官弄糟了，美国翻盘不易，我们支持川普，支持高杰，谢谢2334。那其他还有哪些朋友呢？有开始吊销留学生签证了，你觉得对你们、对咱们啊，在海外华人的孩子们会不会有影响呢？我们有没有跟孩子们讲清楚这中间的利害关系呢？还是像以前，去年记得吧，在美国的海军当中抓了两个非常年轻的华人的士兵，华裔的士兵，因为向中共出卖海军情报，5000美金，15000美金，两个人全都给判刑了，军事法庭审判。其中有一个我印象太深了，那个傻妈啊，这哪来这么个傻妈，就直接告诉孩子去可以给中国政府做贡献，你把你儿子一生都毁了，你说这样的妈，你说你要他干什么？哎呀，我天哪，我看了我就觉得，我们有多少这样的傻爹傻妈，我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你们那么爱中国，你何必带着孩子到美国来呢？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是 哎呀，没有办法形容。还有一位是3298的朋友哈，送来短信说：“高杰，习近平就快倒台了，中国为什么这么战狼？就是自找死路。中共哈，中共国自找死路。对呀，狂啊，人天要使其亡，必先使其狂啊，就很简单。我们真的是见证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的转折点。那过去，特别从2008年以后，那中国简直是整个世界的救星啊。”全都在跟中共勾勾搭搭。那么到今天为止，当美国政府在不断的把渗入到自己体内的这个毒素，那种蝎子的尾巴不断的要清除出去的时候，你看一看有多少人在为中共发声，还在帮忙，好吧？我说我们今天记住哈，这是2025年的五月份，那六月份还会有什么风暴呢？那刚才这位3298的朋友说习近平就快倒台了，您有什么样的讯息呢？打上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吗？好了，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哈。如果你们没有什么分享的话，咱们进广告之后呢，就和 Max 还是给大家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今天是2025年的5月28号哈，今天全都是重磅的消息。但是呢，这些重磅的消息呢，虽然带来市场的波动，但是呢，却代表着一个市场啊，一个历史的巨大的转变的时间点。很开心，也很激动，在见证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时刻。刚才呢有1720这位朋友哈，您好，非常感谢你们给高杰这样的短信。每天我对着麦克风给大家在讲，不像在 YouTube 上做油管，下面几千人在那听着哈，完了有留言有互动，广播你们也不打电话，就变成我单向的了。其实你们是可以打电话参与的啊。然后那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往888-275呢去发短信。这位尾数是1720的朋友说支持你支持你，我们一群朋友每天必听你的节目，太棒了，谢谢你的辛劳，谢谢你们的回应哈。在这儿呢高杰发一个倡议啊，就是在海外的朋友，如果您啊像高杰这样能够看清楚，或者是你下定决心让自己的孩子呢生活在美国的话，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应该去给自己的议员呢，你能接触到的议员呢，去写一封信，一封信非常简单，就把他们这对这个对中共的这些处罚的这些措施呢，你表示支持。你说我是海外的华人，我知道你们这样做对的，这么多年中共对我们海外的华人是怎么样进行监控的，我们不敢发声，今天你们美国的外交政策变了，我们才敢发声，否则的话中共一直把美国当成敌人。你们我们啊，就是或者是大家觉得应不应该这么做，你不跟中共切割的话，人家就把所有的海外华人都贴上标签不表态呀。那你既然不表态，那你就是支持中共啊。所以这就是今天一锅老鼠屎祸害了一锅汤。不能做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人要有原则，不能总是完全的利己主义。你最后把美国毁了，那你到哪儿去呢？是不是？所以呢，已经在美国生活的人哈，我相信90%-99%吧。都是些普通的华人，大家赤手空拳来到美国留学呀、读书啊，勤勤恳恳的工作生活下来的，还有1%呢是权力啊，这个利益集团。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中国挣了钱之后呢，把自己的儿媳妇儿、情妇哈、孙子都整到美国来了，然后呢却又不保护这块自由的土地。做人不应该这样做，是不是这样？不应该呀，人总的应该有一些原则，不是吗？那么今天如果美国去做出了种族歧视啊等等这些政策，有没有我们自己没有发生的那个因素呢？现在美国已经改变了，那么中共呢也真的是成了全世界哈围堵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跟我们的议员发发声，替海外的华人正正名呢？哎，好吧，我就别说这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啊。Max， 你好。
哎，高姐你好。
好的，但 Max， 今天的财经节目我又给我们讲了很多很火爆的一些消息，但是呢，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财经啦。我们来看一下 NVIDIA 啊，那么盘后呢是大涨的。那明天呢，从技术曲线上看，将是什么一个走势呢？
NVIDIA 134块啊，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的数据它同样没有走出跌势，但是一年以上3年5年是看涨的，就短期、长期基本上都是看涨，它的主力大概在150左右。
这是这个 NVIDIA 哈，我就在这看，我说它现在这个股票什么情况了？我来看一下盘后现在什么情况了。刚才呢已经是6%，现在呢是5%哈，4.89%啊，现在是134哈。这是 NVIDIA 的情况。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几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股票哈。那其他听众朋友们，你们如果想让 Max 呢解读哪些股票，也可以给8882751628上面去，送短信哈，也可以呢发表您的看法。其实 Max 呢在马来西亚哈，他也能够有很多的自己在外边的一些观察。这边是1720啊，好，谢谢哈，谢谢你们。好的，Max，我们第二只股票呢是房利美啊，房利美，因为呢它的抵押，这是一家抵押贷款的融资巨头哈，今天在场外的交易当中上涨超过2%，另外一家呢房利美呢股价上涨了5%哈，就因为从2008年之后啊，这两家大型的融资巨头呢一直在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一直有消息呢要推回到这个自由市场当中。上次还有一个朋友问过我哈，那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了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股票的走势哈。那现在盘后呢都在涨，那很有可能又有什么消息了？为什么在盘后去涨呢？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只房利美，
代号是什么？
代号是 FNMA。今天它收
FNMA。
收盘的时候涨了2.18%，收盘的时候，盘后稍稍走跌了0.28%，sorry。
这个是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Yes，是的，Association。
是 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 是吗？
是的，是的。
就是10.7块吧。我看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我看是看涨的，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走短中长期都是看涨的。
这是哈房利美，还有一个房地美啊，就这两家。房地美是代号是 FMCC 哈，FMCC，它呢今天收盘的时候涨了5.26%，盘后呢也小小的回调了0.25%。
SMCC 呀。也就8块8块钱了，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以上也是看涨的，但这个是在 OTC market 啊，
是的，
交易量应该不是很活跃。
没错，他现在没有进到私人市场当中。对，OK，今天还有一只股票呢，是迪克体育用品啊，代号是 DKS，它是美国的体育零售商。它今天呢表示，在5月3号的季度中没有受到关税的影响，维持全年的业绩展望。所以呢，今天虽然美股呢是小跌的，但它的股价呢上涨了1.7%，DKS。
DKS 177.12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我看它是看跌的，半年、一年数据也是看跌，一年以上我看，5年以上是看涨了，但是一年内基本上是看跌了，短期内是看跌，长期看涨，然后它最高来了大概250左右吧。在1月的时候，2025年1月，然后就一路往下跌。
这是 DKS，今天还有一家零售商哈，就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代号是 ANF 这家公司哈，它呢上调了全年的销售预测，股价飙升了15%，他们预计今年因为关税影响会损失5000万美元，但是呢人家上调全年的销售预测啊，股价飙升15%
ANF 88块，我看 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了，半年、一年它的数据看，它才是处于跌势，但是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最高它来到差不多180多了，180多在2024年的时候，然后就一路往下跌了。
好哈，这是 ANF，还有一家呢是梅西啊，Macy's，这是代号是 M，就一个字母啊。它呢是下调了全年的盈利指引，来应对关税和消费支出放缓的影响，但业绩季度的业绩呢是超出了预期，股价呢今天小幅下跌了0.3%。我们来看一下 Macy's。
12块啊，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我看数据也是看涨的，但是3个月、半年的它是还是处于跌势甚至1年内也是处于跌势，长期是看跌的，短期看涨，3年内也是处于跌势。
OK，好的，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呢，个股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哈。那因为刚才我说两个重磅的消息，明天美股呢开盘可能会大涨哈，可能会涨，所以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一下。然后还有刚才是有沈先生来电，对不对？高杰呢现在在纽约哈，没有亲自接听您的电话，说呢鼓励高杰做得很好，非常感谢您，沈先生。其他听众朋友们呢，对高杰，包括对希望之声哈，也是。对我们一群呢，像我这样的，一直坚持着用自己的生命和时间去把真相传递出去。我们一直呢在讲到中共的本质，我们也一直向海外的华人呢去讲清真相。我们理解大家对中共的恐惧，所以呢，我们站出来了。那也呢，希望能得到你们每一个人的支持，你们的短信，你们去购买我们小铺的一些产品，像醋啊、洗洁粉呐、啊，包括淋浴呀、三高代谢宝啊，或者呢去参加在我们电台上做广告的一些客户的活动呢，都是对我们的支持。给我们的捐车捐款哈，我们都记得，非常感谢你们，这样呢也是与您同行哈。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胆子呢大点声哈，那我们胆小的牵挂比较多的呢，你在后边呢支持我们。所以呢，生而为人呢，生命短暂，我们一起能做一件历史上如此重要的事情，我们不枉呢来人间一遭。您要赞成这个观点呢，别忘了哈，来支持希望之声。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谢谢 Max，谢谢各位朋友。
对。